谢谢，每天到这会儿，大伙儿都上这儿来听来，听我这儿瞎说，水平有限，但是热情是有的。天儿也不太好，外边还下着雨，各位都来了，我无以为报。我待会儿给你们多说一点吧。其实这回我后来琢磨琢磨，这《济公传》好些地儿，我可能得对不起大伙儿，因为原来我想的特别好，八魔炼济癫呐，八怪阎临安呐，这都有。一算时间呐，说仨月也说不完。可这次只有八天的时间，别着急，我许给大伙儿啊。我这个，反正我也总许你们，嗯。时间长了，我也不往心里去了。好腻了，这声音是老乡啊，打天津来的，太好了，现在回去吗？不能来了就走啊，天津人还不少。嗯，相声啊是个语言的艺术，有人说地域性强，当年可能是这样，过了黄河死一半，过了长江全完，但现在好像没有了啊。普通话的推广啊，全世界都能听相声啊，所以说很希望这门艺术呢能够长久的这么流传下去啊。咱们闲话少说，因为每天这时间本来就有限，你老说闲话大伙儿不爱听。你看我今天就没怎么说闲话，嗯，我不是特别爱说闲话。嗯，我们说点正文啊。伤情最是晚凉天，憔悴思人不堪言，药酒摧肠三杯醉，寻香惊梦五更寒，钗头凤斜清有泪，荼蘼花了我无缘，小楼寂寞心与月，也难如钩也难圆。说这么几句唐诗啊，这是我门口卖糖的老头说的诗。有昨天没来的朋友，那么昨天咱们说到哪儿了呢？很简单啊，有一老财主，这财主啊为人挺和善的，经常的斋僧布道，但是后来老头伤心了。为什么呢？来老道上这化缘来，给吧，给一百两银子。万没想到老道拿着一百两银子到烟花柳巷去了一趟，当然了，咱们说是批判性的参观啊，但是让本家瞧见了，老头不乐意，我给你钱让你修庙，万没想到你出去胡作非为去了，这不行。打这儿起，和尚老道来了一概不给钱，因为这个得罪了一个老道叫梁世元，他说你越不给我非得要，他会做法，咱也不知道怎么念吧，反正掐诀念咒，这一念不要紧的，把老员外的小公子给制住了，把他的三魂七魄给念走了，回去绑米草人拿针扎上啊，这是一念经。那据说呀过了多少天之后这孩子就得死。哎呀，老员外哭得跟什么似的，家里没有仨孩子俩孩子，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，这要是死了可怎么办？求吧。哎，这老道假模假式又来了，我能治，五百两银子，高搭法台，我能把这儿子给救活了。法台搭好了，没想到济公先来了，来在这儿把帽子一摘，给这小公子扣上，当时就好了。老头高兴，打牌宴宴请济公长老这儿吃饭，正聊着呢，老道也来了啊，那屋老道，这屋和尚，老头来回这么一串，一会儿功夫仨人碰着一块儿了。老道很生气啊，问了问和尚，你生辰八字是多少啊？和尚跟他说了哪年生哪年生的啊，年月日时辰都说了，老道背在心里边啊，一念一做法，那意思把你的三魂七魄我也拿着了。出离了大门，直接的往那儿走，他跟当地这有一个道观啊，咱们前文书讲了武装观，不是西游记那武装观啊，叫武装观地儿挺多。 跑到武装观去了。武装观不是他的，他是从外边来临时跟这儿落脚，人家这儿有一个看家的老道刘老道。哦，您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赶紧扎那个草人。刘老道一听，呵，了不得了，昨天让我扎了一草人啊，今儿又来了，这可以啊，这以后我会一个出色的手艺人啊，给他弄吧。弄了这么一个草人，来了七个钉子，烫烫烫烫都钉上了啊，手里抓这魂魄往草人上一扔啊，这儿加诀念咒，多真着这字眼儿，这一念把头发散开了，手里边拿着宝剑干嘛呢？掐诀念咒，让他的魂魄不要离开这里啊，拘他的魂魄啊，魂魄来兮，这一喊狂风一阵，这一回头济公站他跟前了。老道愣，我是拘你的魂魄，你怎么人来了？和尚也不理他，跟这儿挠挠半天，拿出俩狮子来搁在前心这儿，又跟这儿挠，拿出俩狮子搁在后背。老道纳闷，干嘛呢？喂痒痒，喂呀，搁头了，这搁后，我俩狮子叨叨干嘛呢？我让他水土不服。把老道气的，我就没听说过让狮子水土不服。我问你，我这儿拘你的魂魄呢，你怎么自己来的？我这怕给你添麻烦，我自己来。哼，癫僧哪里走，啪，这老道会法术，一掌打过去，一股子黑风，和尚咣当就躺下了。老道点点头，哼，凡夫俗子，看见了吗？一掌过去你就躺下了，我这是留着情面，倘若我要是第二掌过去，那是那么起来了。和尚说，我挺想给你做脸的，这地下太凉。对不起啊，我找个暖和地儿躺着。把老道气的，你拿我当缺心眼儿呢？妖僧，你看法宝，一伸手，啪，掏出一点东西来，鸡蛋大小，迎风就长，越长越大。这是他修炼的宝贝，混元如意石，呜。本济公就来了，一般人根本受不了，普通的神仙也得砸上就死。没想到和尚一伸手，砰，接在手里边了。到他手里边可没这么大了，也就剩这么大。旁边这有一个石狮子，和尚跟这啪啪啪啪啪磕完了。老道心说，我这个练了好些年了，我都不知道这是鸡蛋变的，恨疯了。妖僧你哪里走，一伸手在怀中抓了一把，紧跟着往外一扔，一阵狂风呼啸，变出来一只老虎，头大而小，尾巴摇，斑斑点点之锦毛，行路君子从此过，谁人不说好大的猫啊。大老虎张牙舞爪往前冲，和尚眼泪都下来了，笑死我了，再来一个。他拿手一指地上，腾一下子又出一老虎啊！他变着老虎往外跑，老道那老虎跟着就追，眨眼之间没影了。老道还喊，哎，这回来回来回来。和尚乐了，回不来，我变这是母老虎。 哎呀，把老道气的呀，啊，一伸手解腰中的丝绦。和儿乐了，哎，要下三滥了啊！这脱裤子我也不把你。老道这儿一解扣，拿在手里边了，系在这儿是丝绦，解下来搁在手里边，金光闪闪，这叫什么呀？捆仙绳。练的时候这东西很残酷，非要母子血才行。怎么呢？就这根绳子他得修炼，受日精月华，到最后要想成功得找个孕妇啊，怀胎有孕，还得怀的是小子，把人家开了膛啊，娘儿俩的鲜血蘸这根绳子修炼，残酷之极。无论什么大罗神仙一碰见这个就算完了啊，啪啦一抖手，来在罗汉爷跟前儿，唰唰唰唰唰唰唰，捆上了。老道乐了，我以为你是了不起的人物呢啊！现如今你也是束手无策，手中宝剑拿起来，来到跟前儿，奔着脖子，我去你的！啪啪，就剩一半了，宝剑上面俩都掉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再一瞧，这绳子捆的是那石狮子。和尚坐了边托腮帮子看着呢，
你怎么了？
还能怎么着？当时真急了，啪地上啪啪啪磕了三个头，站起来把鼻子拍破了，请来了三位天火啊！老道跟个小火人似的，七窍往外喷这火啊，噗，直奔济公就来了。这可不是凡间之火呀，这是天火。没想到火到了和尚跟前儿，和尚乐了，回去，真听话。这火呜回来了，老道一瞧，哎，这不对，这个，就这一会儿的功夫，连头发在、胡子在、眉毛全烧完了，脑袋烧得黢黑。末头往外就跑，和尚点了点头，我可告诉你，咱就这一次，以后你学好。把梁老道算是放了，一回头这有两个草人，知道有一个是自己的也没用，旁边这个上面有七个钉子，钉着小公子的三魂七魄，把钉子抻下来掐诀念咒，魂魄抄过来揣在兜里边，一回头那儿跪着一老道跟那儿哆嗦的，武装观的观主那刘老道，
你怎么了？啊，
祸福啊，圣僧啊，您饶命，这个事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，那不是他做的，他与我无关啊，我没怪你，起来吧。是是是，得与祸福三生有幸，那个现如今我这庙中十分的清苦，你能给我出一主意吗？
哦，出主化缘去。
不行啊，我们这儿这老财主不化缘，他说是我们这化完之后不干好事儿。
哦，那你这庙里有什么特产吗？
没有，我这就有一亩萝卜。
哦，你就说是人参果
啊，你卖去吧。哎，您别开玩笑啊，那卖萝卜能怎么着啊？再一个，我叫武装观，我可不是那个武装观呢。
嗯，你跟我走。
俩人出来了，来在了这老财主家，老头还等着呢。
怎么样了啊？
您刚才一走，我儿子又躺下了。
这不要紧的。
来在里屋，把三魂七魄给他入了窍，给孩子又吃了一块药。一会儿的功夫呢，这人算是缓醒过来了啊！老头是千恩万谢，
我怎么谢您？嗨，别客气，不叫事儿啊！以后该做好事还得做好事，
这不吗？一指这刘老道，怪可怜的了啊！出家人本来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怀，所以他没干过坏事，以后你还得斋僧不道，把这事儿说清楚了。回过头来往外就走，大伙儿往外送，把这罗汉爷算是给送出来了。 一边走，他自己这个心里边也是玩了命的琢磨这个事儿。想什么呢？想逃跑的这个梁老道，准知道他不会玩，掐指一算，哦，你是这么回事儿，点了点头，时辰未到，先不找你，咱们划分两头，回过头来再说这位梁老道，烧着都没人模样了，没头发，没胡子，没有眉毛，小脸蛋黢黑，啊，往前跑，心里边恨呐，哎呀，风僧啊，风僧，有朝一日报仇雪恨，我非把你剥了皮不可。一口气儿跑出了这么100多里地，一抬头一看，眼前有一座道观，上面挂着匾三个字儿：回龙观。好多朋友都在这个地儿住过是吧？啊，后来好多人不愿意在这个回龙观这儿修炼，因为他那儿堵车。说的不是一回事啊。可就进来了，一瞧这回龙观里边啊还挺好，但是这个挺破旧，往里边一瞧呢，就一个老头啊跟这看着呢，一回头吓老头一跳，进了一什么玩意儿，这是这脑袋黢黑一根毛都没有啊，哦，您是？我是什么呀？走到跟前趟一脚把老头踢死了，你就知道这主多牲口了。前院后院一找也没人，得了，我就在这儿调养生息啊，有朝一日我得找这和尚报仇雪恨，就算留在这儿了啊。天天的也没事儿参禅打坐，自己呢慢慢的恢复，就发现这个观的后院有这么一个塔，这塔有一特点啊，顺着塔周围这地缝它冒烟，尤其是下完雨，整个塔拿这个烟笼罩起来了，看着特别的好看，很有情趣啊，有点意思。可是一个来月之后，这个烟突然间就没有了，而且就发现有的时候这个鸟啊离这个塔飞得近一点，突噜一下子鸟就好像给吸进去似的。过不多久呢，在塔边的外边呢竟有这个鸟的那个羽毛啊骨头什么的。梁老道心说这怎么回事啊，嗯，挺纳闷。有这么一天，天降大雨，雨停了之后呢，也就是黄昏左右了，他一个人跟院里这站着，猛然间就听得身背后有声音，道友你干嘛呢？这一回头，那站着一老道，很诧异，我来了些日子了，除了我没有旁人呢。哦，赶紧迎上来了，一瞧这主就这张脸金黄金黄的啊，重眉毛大眼睛红胡子，站在这儿也仙风道骨。哦，无量佛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您这是从哪儿来的？哈哈哈哈，我跟这儿住了一段时间了，你是我的房东啊。啊，不太清楚啊，不太清楚啊，也没看，心里咯噔一下子一琢磨，哦，大概其这是什么妖精，他不惹我呢我也别惹他啊，客客气气的吧，来吧，内使带茶。两位就进来了，跟这儿沏茶聊天，有这么十来天俩人就熟了啊。这天说着话，梁老道问他，这个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拿您也当朋友，您跟我说说您到底多大岁数。你问我多大呀？
多大我可记不清楚。姜子牙斩将封神，我七岁。
哦，一年级。一算没法算了，斩将封神他七岁，心里就知道这不定是什么变的，可是特别的好奇啊。道兄，我有一句不知深浅的话，哎，你我弟兄知己相交并无虚假，何必过谦呢？什么事儿？是是是，我这个人都有好奇的心啊，我也是如此。我很想看一看道兄您的法身。什么意思呢？我瞧瞧你是什么变的啊，瞧瞧你那真面目。这位就乐了。行行行行行，别人瞧不让瞧，你要看是没问题的了。嗯，现在不行啊，天还没黑呢，修道之人要避三光。咱们这样，夜半三更子时分，你打开后门，你往北山上看，我在北山等着你。哎呀，是，我谢谢吧啊，您可别怪我，我就是好奇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人都这样，我也是有好奇心的嘛啊。晚上我在北山等着，你看。吃完了饭，这主就走了，梁老道等着吧。耳听得桥楼上三更三点，心说得了啊，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啊！站起身来往外走，来在了后门这儿，打开门往外看，这个回龙观的后门啊是一座山啊，没有啊。猛然间就见这个山坡上有两盏红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怕我瞧不清楚，挑着两盏红灯让我看吗？定睛再看，这可不是红灯，是两只眼睛。围着这个山子是一条怪蟒，水桶这么粗啊，把这个山盘上，这个蟒头抬着，吐着信子，俩眼睛像红灯一样。哦，点了点头，它是一条蟒成的精。哦，我看见了，我知道了啊，我明白了，我上屋里等你去啊。回来了，往这一坐，一会儿的功夫，脚步声音，这位也来了。瞧见了吗？瞧见了，快快快来，快坐坐坐，喝水喝水喝水。哎呀，我没想到您真是道法无边啊！您别怪我，我就是好奇心。哦，没事，我也是有好奇心。嗯，你也让我看看，我就这样的。不是你。你跟一般人不一样，别人有眉毛有胡子有头发，我这是烧的。我这不是修炼的。哦，嗨，我还纳闷，我想了好些日子，我说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变的呢，我还没好意思细问。哦，那得了，那对不起了，对不，没事，人都有好奇心。嗯，俩人成好朋友了。说我怎么称呼您呢？大蟒说这样吧，我就算姓长。一琢磨，对，长虫嘛，是吧？行，那就是老长啊。老长，你别喊老长，你说老长他们会认为就说出我这身材来了啊。长道友，对对对，长道友。嗯，俩人天天在一块儿聊闲天儿，聊来聊去，这天梁子园唉声叹气。你说见天我这么待着有什么出息啊？尤其这么一个小破庙啊，这个你看人家这个大庙香火很旺盛啊，那我们这儿，哎呀， 心里烦。常老道乐了，哎，这简单，我问你是求财呀、啊、你还是求名啊，
都有才好呢。哦，一看你就是淡泊名利啊，嗯，
真捧。嗯，这样吧，我让你名利兼得。
呵，你说吧，你说怎么能做到这一点。
嗯，十里八乡村庄可是不少，咱们这样，我出去啊做法，整个这一块不管是井还是河水我都下毒，老百姓吃完之后一定会得病，得病啊就得找大夫瞧，咱们在这儿我给你变成这么一个铁的佛爷，他只要上这儿来，有钱人来了咱们要他一两银子，没钱人来一吊钱，割了钱这儿磕头，我让铁佛给他药，吃了药呢他就好了，一来二去钱也有了，这个庙的名声也大了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哈哈哈哈，太好了！梁老道很兴奋，那来吧，啊，来吧！这儿说完了，打蟒经出去了，啊，干这个还不简单吗？啊，现了原形，围着井啊，围着河呀、啊，这么一通一吐啊，咱不是吐的是什么吗？啊，这一吐，转过天来，老百姓一喝，坏了。每家都有中毒的，十里八村不少人家儿。哎，就有人传来信儿了，说回龙观能治病，啊，回龙观有一个那铁佛呀，是什么呀？生铁打造的一个佛爷，还能说话，啊，还能给药。老百姓一听，那去吧，来了，有钱人来了一两银子，没钱的一吊钱。啪啪啪一磕头，你看生铁铸造的这个佛呀，张嘴说话啊，给你药啊，打嘴里边噗吐出一包来，哎呦，谢谢佛爷，不客气啊！你看这倍儿懂规矩，嗯，这一晃一个来月，可都传开了，铁佛显圣啊，治病救人。可是这么句话说，常走夜道没有不遇见鬼的时候，这一天出事了，来这么一路过的老道啊，这主啊姓陈，叫陈玄明，挺正义的这么一个人，带着自个贴身的一个小童儿。陈玄明说，这怎么那么热闹？童儿说，我问了，当地闹瘟疫，家家有病人，铁佛开口给药，是吗？咱们瞧瞧吧。迈步就进来了，他本身也是老道，这背着剑带着一孩子，一瞧这庙里庙外人山人海，挤来挤去终于挤进来了，站这一瞧，那过来家有钱人啊，跟这帮帮磕头，哎，老佛爷啊，治病救人吧，啊，谢谢您吧。旁边搁一大盆，往里边一扔银子，铁佛这嘴啪啪啪吐出几包药来，哎呦，谢谢老佛爷啊，不客气。嗯，站起来拿着药走了。又来一穷人，穷的都不行了，没辙了，跪这磕头，眼泪哗哗的，老佛爷求您了，家里太穷了，可是病人也得治啊，您受累，您给我们点药吧，以后我们缓上来，我们再给您这儿好好上供啊。铁佛也说了，不行啊，没钱不行，不行，我求您了，别废话，走。嗯，你看佛爷怎么这么不开面的是啊？这穷人哭着就走了。陈老道一瞧啊，不对，这不是好事，哪有佛爷跟大伙斤斤计较的，对不对？拿佛爷当小买卖人可不行，这么算计。定睛观瞧，就觉得这佛爷一股子邪气，急了，一伸手又打背后把宝剑抻出来了，一回头，谁的手机响？你可想三回了。嗯，以后不许再想了啊，然后你得说不客气。
陈道爷爷拿着这宝剑奔铁佛就去了，两步就上了这供桌了，跟铁佛面对面，你是何方妖孽？话音刚落，铁佛这嘴张开了，一股子黑烟，陈道爷两步上去了，一步就下来了，浑身上下又黑又紫，都害怕。
哎呦呦呦呦！
佛爷显圣，跟前带着一孩子，哎呦，您怎么了？这搀着往外走。出来之后没多远，拐个弯有一小客店，住店吧。扶着病人进来了，找间房躺下了。您怎么样啊？哎呀，不行，这个浑身难受，我这是中了妖气了。孩子，你赶快跑一趟，你到龙游县三清观找我的师兄马玄通，让他来，他那儿有九转还魂丹，让他来救我来，来得早还能见一面，来得晚我算死在这儿了。孩子哭啊，哭完之后跟伙计们说，您受累看着这儿啊，我去找人救命。这儿出来之后雇车赶紧奔龙游县，简短接说到了三清观，跟马玄通一说，马玄通跟陈道爷亲师兄弟，我得去，背着葫芦里边装着药啊，带着这么几个小童子走，赶紧去，飞一般要往回龙观这赶。走来走去，前面有这么一片杨树林，得穿过这树林，正往前走，就听树林里边有人哎呦，
太难受了，不好受。
出家人呐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怀呀。马玄通站住了，谁呀？一回头，这儿坐一和尚，这脏啊，头发二寸来长，一脸的滋泥，戴着破僧帽，穿着破僧衣，塌了两只鞋，坐在这儿，脸直扭曲，
太难受了，不好受。
马道爷过来，哎呦，和尚，你怎么了？
我难受，我这五脏六腑难受。
哦，你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，我有药啊，我有药。好心眼儿啊，我给你吃我的药，把葫芦摘下来了。这是马玄通自己炼的九转还魂丹，打开盖倒出来了，跟樱桃似的，就这么红，又红又亮，香气扑鼻。来来来来，来三个，给来三个。和尚接不了，
还有吗？
你好了吧？
难受，你刚才还难受。
不至于，我这药吃一粒就好。我怎么回事？他这病厉害呀、啊！又倒仨，给您这个，这接过来。那还没扣盖呢，他这
再来仨。
我就带了九个，我要死，我你害得我。得讹人家，给你吧，都倒出来了，这九个啊，都吃了，吃完了，咣叽躺那死了。跟着这几个孩子啊，瞧瞧马道爷，师傅，那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没失过手啊？我哪知道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，这个和尚你没事吧？和尚站起来，没事。哦，没事就好。咕噔又躺下了。
不，咱别开玩笑行不行啊？你怎么回事？
和尚起来了，
你上哪儿去？
我上回龙观治病救人。我跟你一块儿去行吗？行呗，你也去，
我也上那儿，咱一块儿吧。
啊，那咱们走，咱们走。
哎，上点事儿吧。
什么事儿？
我听说你们这神仙似的都能飞，踩着云彩，你带着我飞一回行吗？
这老道啊心眼好啊，尤其是马玄通、啊、行行，你没飞过是吧？我带着你吧。你这不没事干吗？这不是
啊，你带着我飞快吗？
快呀，那还不快吗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拿手啊拉着和尚，你闭上眼啊，闭上眼，别睁眼啊。
哎，行，你也别睁眼。 你都不睁眼，咱俩上哪儿去？得有一认道的呀。
行，来吧。
抓着老道啊，老道这儿一念咒，脚底下两团云彩，把这一僧一道拖起来了。啊，往前飞。和尚高兴，
这还能再快点吗？太慢了。
老道说：“这不慢了，这就啊！你闭上眼，别摔着你，别摔着你。
哎，我闭上眼，我不说话啊！快点，驾驾驾驾！
把老道气的呀，你拿我当牲口了可不行！你别喊这个，
哎，好，你自个儿跑，我不喊你啊，我不喊驾，
飞吧。”说话之间，来在了回龙观，暗落云头。哎，哪儿去了？和尚没了，还我一直赖着他来着，半截掉下了。你看这和尚是个话痨，怎么掉下不说话呢？哎呀，算了吧，迈步往里边走。啊，到这一瞧，哦，这是那个回龙观啊，这是几间民房，旁边这儿就是那小客店。嗯，行嘞。我呀，先瞧瞧我师弟去，把他救醒了，我得把这庙好好收拾收拾。这里边啊，有人妖言惑众。嗯，一回头，客店门口台阶上坐着那和尚。啊，
来呀、啊，你哪儿去了你？你不是会飞吗？
老道一愣，他怎么比我来还早？这奇了怪了啊！两步到了切近，你没摔着吧？
没有，你哪儿去了？不说好带着我飞吗？
是，我也纳闷这似的啊！你手里拿的什么呀？和尚这手啊平摊着，九个药粒儿，通红通红的，那手托着。
你那什么呀？九转还魂丹。
你怎么也有？
这就是你给我那九个。
你不吃了吗？
我又拉出来了。
道爷说你太脏了，你怎么能干这事儿？
我觉着没什么用，我还给你吧。
我，你先拿着吧，你先拿着吧。迈步往店里边走。和尚后边跟着，来到里边一问伙计，有一受伤的老道，哪屋？伙计说这屋。推门进来一瞧啊，陈道爷躺在那儿，这脸肿得很大，黢黑。哎呦，马玄通心疼了，兄弟兄弟，哥哥来喽，这都睁不开眼了。哎呀，
您来了呀，您得亏来，再晚一天我就完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哎呀，这是谁干的啊？我告诉你师弟，哥哥一定给你报仇。哎呀，报仇倒不着急，您先救我。您带了九转还魂丹了吗？
把马玄通问住了。带了，给和尚吃了，而且和尚现在又弄出来了。无量佛，
怎么着，师哥，您没带吗？啊，就带了。
和尚进来了，
哎，带了，就给你预备着啊，在我这儿了啊，你吃吗？
这主都等不了了，
吃，我可盼着他了。
你早说，我早给你弄出来。
张嘴，
陈道爷真听话，这张嘴等着。马玄通，你，我出去，你再给他吃。怎么的？太脏了，这儿出去。和尚把这酒药丸扔在嘴里边，药到病除。这刚吃下，紧跟着肚子里边咕噜咕噜响。陈道爷坐起来了，脸上也消了肿了，色儿也恢复正常了。往这一坐，倍儿精神。哎，我师哥哪儿去了？怎么的？屋里就一和尚。我师哥呢？ 和尚乐，你等会儿啊，他尴尬，这进来吃完了，吃完了，打外边，马玄通进来了，脸上表情很不自然啊，哎，行，兄弟，精神状态挺好啊，吃了啊，吃了，先吃了就好，吃了就好，罢了，师哥呀。要不是您来我就算完了，尤其您这九转还魂丹，我觉着啊比原来那还好。前几年咱们在一块儿您炼丹我尝过啊，挺好，但是没有现在这个脆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马玄通说，你别说了，我都要吐了，别问了行不行？和尚乐了，他是这么回事，这别搞了，别跟他说啊，别跟他说啊，嗯，把伙计叫进来，沏上壶茶，坐这儿聊天喝水，问这详细情况。这儿一说，回龙观里边铁佛说话啊，陈老道说不对，那绝不是佛爷，一股子妖气，邪恶之风。我觉得这里边有事儿，咱们想方设法，咱们得去啊，无论如何的。得把这妖怪擒了，济公乐了，哎，行了，这事儿啊就交给我了啊！你们俩人啊，赶紧走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！以后有事我还找你们俩，你们记得住我吗？啊，记得住，记得住，记得住啊！您是哪位呀？马玄通说：“我得知道您是谁呀！”这一道跟我捣乱，您是哪位呀？和尚乐了。是知道西湖吗？啊，知道西湖，知道这飞来峰吗？飞来峰也知道啊，灵隐寺啊，知道。行，走吧。哎，哪儿我们就走啊？您还没说您是谁，别着急，这有一天见面你们就都知道了。这说完了，把俩人安顿好，罗汉爷出离了殿房，赶奔回龙观。来到这一瞧啊，哎呦，人山人海，老百姓很善良，口口相传，去吧，啊，说那儿那个神仙了不得，铁佛呀，张嘴说话还能给药，他那药特别的好啊，有病治病，没病呢，据说还能健康长寿，增强免疫力呢，啊，去吧，老百姓都很多，人群里边就有这位罗汉爷，来到这儿定睛观瞧一瞧，这铁佛。和尚乐了，这真蒙人啊！你也敢说你是佛？你嘴不利索，还爱说人家。迈步来，在了切近，这儿一很大的香案，摆着各种的贡品，两旁边香炉蜡台，红烛高挑啊！他过来一伸手啊，先拿一苹果，站这儿吃。庙里边有几个小老道，哎，还这风和你疯了？那是给老佛爷的，你怎么能吃呢？和尚乐了，我不光吃，我还得打他呢。我电不灵腰一转身，啪，上来了，站在供桌上，拿手一指铁佛，这臭不要脸，啊，啪啪，俩嘴巴。这铁佛，您知道佛爷那样，大圆脸，大耳朵，啪啪。愣给打瘦了，把脸打得跟甘蔗似的。啊，我打死你！庙里就乱了套了，疯了！这来一疯和尚，这是要干嘛？大伙儿正纳闷呢，这听着铁佛摇三摇，晃三晃，嘎啦啦，扑隆一下子往前一扑，把这和尚整拍在地下。所有人都无言，哎呦，完了完了完了，铁佛好几千斤重呢，把人压躺下了，必死无疑。几个老太太还掉眼泪呢，哎呦，你看看啊，哪有他这样的去，嗯，老佛爷多灵啊，他上这儿来胡说八道，你看看，这不你砸死了吗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他是个疯子呀，他有多大的罪过，你瞧瞧，也不知哪喵的。这老太太哭，旁边有人劝她：“别难过，别难过，别难过，
我不是难过，我
哎，一瞧就是这冯和尚啊，
哎，这那底下那个，这底怎么了？不是刚才你不是砸了底下了吗？哎，我跑了，我没事儿。
说了声没事儿，再瞧铁佛没了，平地一股子黑烟。紧跟着打房梁上边下来一条怪蟒，刚才咱们可说了，这蟒水桶粗细，下来之后一下子就把罗汉爷缠起来了，哗，全跑了，庙里庙外方圆四十公里没人了，这老百姓都学过撤退啊，全走了啊。和尚拿脸一找一瞧，这蟒张着血盆大口，和尚看他，蟒也低头瞧着，这一伸手，砰，把蟒头掐住了。在这一会儿的功夫，就听着后边嗷嗷一声，梁世元窜出来了。梁老道都恨疯了，别人不认识你，我认识你个疯和尚，你这是赶尽杀绝呀！啊，哦，在那儿把我烧成这样，牛追到这儿回我来了，好容易做一个买卖，你上这搅和我来了，这可不成。手里拿着宝剑可就过来了，一瞧啊，济公动不了了，拿蟒缠着呢，手里啊掐着蟒头。老道心说：行嘞，今天就是今天了。恶从心头起，怒向胆边生啊，要解心头恨是拔剑斩仇人。剑到跟前抡圆了，这脑袋跟地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乱滚，可是蟒的。济公这掐着半拉这蟒这腔子啊，这血滋跟花洒似的，这一转身把这蟒身子扔下，罗汉爷跳出来了，拿手一指梁世元：你恢复的不错呀，怎么呢？这些日子了，这头发也长起点来了啊，眉毛胡子多少有点了，但还认得出来啊，挺好。哎呦喂，我的天，老道心说坏了，杀错了，把朋友宰了，这怎么话说，我跑了吧，扔宝剑转身就走。罗汉爷乐了：别着急，后会有期啊！没追他，再一回头，蟒这身子笼罩在黑烟之中，蹭一下子也没了。和尚点点头啊，天作孽犹自可，自作孽不可活。这个蟒被一分为二，脑袋留在这儿，这是死了，身子跑了。到后来这蟒身子又修炼去了啊，终于成功了，在小月屯每天晚上他上那儿作妖去，两丈来高，也不知什么东西，冲谁家门口一笑，转天这家准死人。但是因为没有脑袋，所以智力稍微差一些啊。后来遇见一个朋友，两个人八拜结交，那朋友叫山海妖啊，咱们曾经说过啊，山海妖是海饕餮儿子，这个弱智无比，但他俩人最相好。八怪闹临安之后有一回书叫星光阵二傻战活佛，说的就是他们俩。我估计这八天说不到了啊，先留一扣子吧，我这人不爱留扣子，这省让大伙都惦记着。嗯，那是后话，找地方上的人把这后事都料理了料理啊，又找到衙门口把这事说了，熬了这么几大缸的药，罗汉爷把自个儿的仙药撒在里边，老百姓喝完了都好了，这事算拉倒。又打这儿出来登城上路，返回灵隐寺。回来一瞧挺高兴，远远看见大批的工人跟这干活呢，怎么呢，重修大悲楼嘛啊，干活挺高兴。走来走去顺台阶往上走，来在了山门这儿，一抬头俩小和尚过来了：哎呦，您可回来了，您快看看吧，这都什么呀，
怎么了？
您看看来吧。一看呢，山门上连墙上一张张的纸啊，都是骂济公的脏话。谁干的呢？怄气。前文书讲过，有一禅师，大佛寺禅师叫怄气，啊，跟济公不和，斗法呀，捉妖，在那个法台上让妖精给打了一顿。回去之后啊，把伤养好了，心病难医，这主都快气迷心了，啊，跑到衙门口找官老爷去了。这您管不管？啊，说这个济公这你们得管一管，太不像话了。说他这个不讲究卫生，啊，还骂街。而且他低俗庸俗媚俗啊！官老爷说：“你们不同行吗？是同行才是冤家呢，是不是？您说我倒不是怕他，我22年前有一次捉妖也成功过啊。”老爷说：“你要老提20来年前干嘛呀？说现在不是咱说这意思，我不是为了我知道吗？你当初那个咱们您前任有一贾大人，我说什么他听什么。”老爷说你别提他，他都双规了，是不是？说你这事儿我们管不了，他们就啊，您自个儿解决吧。怄气这个气自个儿解决，好，回去裁好些个纸啊，给人编瞎话啊，骂济公啊，贴的山门都是。小和尚说这怎么回事呢？正纳闷呢，和尚回来了，说您看看这个吧。济公一瞧，嚯，这哪孙子发帖骂我呢？这都撕了，不要紧的，没事，这都闲人，有事谁干这事儿啊？这都撕下来了啊！他刚进去，后边来人找他来了，来老道啊，站在山门这儿，祭奠给我叫出来。小和尚一瞧，嚯，事儿还不少。一瞧这老道啊，有这么40来岁，不到50，三绺黑胡，长得眉清目秀啊，头戴9梁道冠。身上穿着一个个看很精神，精气神也很好。说您谁？你别管我是谁，把祭奠给我叫出来。这谁呀？这老道啊叫孙道全，人不错，挺善良啊。他在道上啊碰见这梁世元了，梁世元一瞧见，哎呦，他认识孙道全。我跟你说啊，咱们可要了命了，咱们先让人欺负了啊。有一个和尚专门跟老道作对啊，胡说八道啊。这人呢，他灵隐寺的，他叫祭奠，可坏了啊，你留神别碰见他。孙道全说，那我找他讲理去，凭什么呀？和尚老道这咱们都是出家人呢，你欺负我们可不行，我找他去，你甭管了。是这么一种心情来的。来到这儿跟小和尚说，灵隐寺吗？对，灵隐寺。把祭奠给我叫出来。哎，小和尚进去，一会儿功夫和尚出来了。
谁呀？ 啊
我，你叫祭奠呢？
我不是，我是他师弟，我叫胡颠。
胡颠，祭奠呢？
他里头了，
你给我叫出来。
那不能白叫，给点钱吧。
孙道全真老实，抓2把钱给。这儿进去了，1个来钟头啊，1来钟头又出来了。你是？祭奠，
我是乱颠。
刚才有一不是你哈、啊？
不是，什么事儿？我找祭奠啊，我给你叫去
啊。那去，
给点钱吧。
倒听话，抓钱。哎，这儿我进去了，2钟头又出来了。你是祭奠，
我瞎颠。
这一天出了7八回，老道身点钱都蒙走了。啊，等着吧。天都黑了也没出来。小和说，您还等不等？孙道全说，等怎么说，不等怎么讲。你要等啊，你就跟这站着等着，你要不等啊，你台阶坐会儿啊。山门关上了，门也插上了。孙道全说，我是听他的，我是不听他的，我不能听他的，我这人家左右我可不行。我呀，前面站着，后面坐着，你就知道多实在了啊！一直等到天亮，门开了，这一开门，罗汉爷出来了。
你熟悉的不错呀。
不是， 你谁呀？
我是祭奠。
那昨天那个，
这都是我呀，都是我。
你怎么能骗我呢？
你找我有事？
我找你有事儿。
那跟我走。
啊，
真实在。人说跟我走，他就后边跟着。
前面走一个和尚，后边跟一老道。
啊，
走吧。下了山，赶奔闹市，转了三趟街，就把老道甩了。老道说：“你说这事闹的，他让我跟着他，他什么意思呢？忒实在了。”心说和尚哪儿去了呢？和尚哪儿去了？今天有一桩人命案。